今日正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章21到38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将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于是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个新道理啊！他有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还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感谢主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的弟兄读经读得非常的棒哦，真的真的很棒哦，他把那个情感放在当中，很感恩，我下次要我们同工也来学习啊，因为我们教会很多都是南方人啊，哎，我是湖南人嘛，啊，教会有些湖南人、江西人、广东人，所以北京人和东北那边的人不是很多，所以要培训。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主啊，你又把你的众子民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话语，主耶稣，今天你要在这里得着每个人的心，并且圣灵要亲自恩膏我们每个人，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要在主的话语中得到满满的恩典，并且让我们知道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大使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愿主你浇灌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也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听到要行道。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主的话语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扎根，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主耶稣也求主能够恩待孩子这个卑微的器皿，因为我知道不是靠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圣灵你自己的工作。愿主今天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很感恩哈，其实美神教会这是我第三次来。那当在1个多月前，2个月前，师母跟我说他们10月份要到耶路撒冷去。哎呀，我好羡慕啊，我特别想去，因为我也去过哈。我想去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每次去每次都有不同的领受，因为那是一个朝圣，所以不是旅游，其实是朝圣，要心归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今天的话题就讲专注。其实我们的心要专注在耶路撒冷，也就是专注在锡安，是不是？我们圣经里面常讲锡安，其实代表神的宝座。好，专注。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打高尔夫球，打过高尔夫球的举手，打没打过？啊，太好了，还是有哈。是，我是比较喜欢打，但是我时间呢太少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差一点上瘾，因为打高尔夫球啊，你不打没事，一旦你开始打，很容易上瘾哈。所以打高尔夫球其实有个规律，当你在挥杆的时候，你的眼睛一定是在3点一线，你才打得远。第一个，你要看球，你要试着叫挥杆，对不对？你还要把你的姿势、肩膀这个杆准备好。其实他是专注在这个什么？这个球上，然后力度上，然后这个球要打多远？所以人呢，一生他有很多的专注点， 不同的时候专注点是不一样的。孩童的时候，妈妈爸爸要我们的专注点是在学习上，对不对？那父母的要求是孩子能够成为一个有才的人，就是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人，是专注在这个方面。没有一个父母说我的孩子生出来我的专注点就是马云，没有一个父母啊，因为孩都希望孩子成为社会有益的一个健康的孝敬父母的人，专注点一定是这样子。那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或者是大学毕业以后，你的专注点是在两个方面，一个你的事业，但现在很多事业是超过了婚姻哈。第二个，你在事业有成或者是起步的时候，年龄到了，你慢慢要专注在婚姻上。那我现在就为我儿子天天在祷告，就是婚姻上啊。我孩子34岁了，还没结婚，你看我着不着急啊？对不对？就是一个独生孩子嘛。但是我非常感恩，我的孩子是个非常虔诚的信徒，基督徒哈。6点钟起来就灵修，一直保持了10多年。我非常感恩，我为他祷告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伴侣，是支撑他信仰的伴侣。第二个，我希望他今后能做传道人，这是我专注的现在。当然，这是我私家的事哈。所以专注点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专注点。那上了年纪的专注点呢，是在什么上呢？是在身体上，是不是能够发挥余热，对儿女有一些贡献上，这是一般的尝试。那大家知道专注点它是由哪些方面决定的？人的专注点，你们稍微想一想。其实专注点啊是从三个方面决定的。哎，我是比较喜欢看心理学的人哈，心理学书的人，我喜欢看弗洛伊德的书，我特别喜欢看哈。当然很多还有，从三个方面决定，一个是身体的状态、外部的因素和内在的心智。身体的状态，比如我们身体好的时候，那你喜欢运动，对不对？当身体软弱的时候，你的专注点会在你的身体软弱上，不会在运动上了。啊，这是一个例证哈。那很多的方面，你比如喜欢学习的，平常我用功在学习上，但是一旦身体出现问题，你的专注点和焦聚点是在身体如何康复上，外部的环境，比如疫情，你原来很喜爱的一些东西，但是因着疫情的缘故，你只能锁在家中，所以人的专注点要改变。我们原来是实体聚会，但疫情之后期间我们是在网络上，在 Zoom 里面，对不对？所以专注点又不一样，所以牧者教导他又改变，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人的专注点支撑我们前行的不改变的是在人的心智上，人的心智很重要。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卡内基，你们去 Google 一下，非常有名哈。他做了一个很专业的调查，他调查了将近20000多人，当然要 OK 哈，做了个抽样调查 OK。他发现什么呢？世界上只有3%的人能够持续的专注在某一个事情上。只有3%哎，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哈，36行，行行出状元。你发现那个出状元的人，他都是专注力非常强的人，是这样子的。所以，然后97%的人呢，是那种专注，但是呢不能够持续的人。所以我在想我自己哈。我当我在看着这个，我就在想，我说我是个专注的人吗？啊，我得出一个结论，我在生活上是一个不太专注的人，但是我在属灵上我很专注圣经。当然，这个97%是对属世的来说哈，属世的3%是从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的这种专注度来讲。但是当我读在这里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神的儿女。那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神的孩子，那对神家的事，对神的事，我的专注点又如何呢？所以这就是我 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专注，也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卡利基的这个他的结论以后，所以突然萌发了一个专注的这个讲到的话题。啊，这个李笑来这个就不讲了哈。李笑来是谁？大家知道吗？李笑来就是所谓的中国现在所谓的终身学习者，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的一个在比特币上的一个专家，啊，当然不去提他了。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人的专注方面的啊，啊，这个因为是我在我自己教会讲到，所以挂了这个东西哈。这是我们上次去欧洲的时候，经过罗马彼得大教堂进去参观。当然，我们不是看富丽堂皇的那种那种殿宇，或者是里面的那个大厅。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看，真的是非常的富丽堂皇哈。那我的专注点是，为什么当时中世纪的教皇要造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大殿在那个地方？那里面有十几个后，这是一个主后啊。为什么他们挂着所谓彼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名号，其实是搜刮民财？其实他们的专注点是在那个地方啊。好，刚才经文读了，我们就不怎么读这个经文了啊。这段经文其实是我们当翻开福音书以后经常要读到的，因为也是耶稣基督最开始服侍的一个描写过程。耶稣基督受了洗以后，在约旦河受洗以后，他就开始出来服侍了，他就去了加利利。那进加利利，他首先去的地方是什么呢？犹太人的会堂。所以这就是马可福音一翻篇的时候，第一章后面部分就讲到了耶稣基督进会堂。然而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描写了这段更详细，他就讲了耶稣基督进入会堂以后，有人把一卷书递给了耶稣，耶稣翻开书，然后就朗读了，神的灵膏我，让我怎么怎么样，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等等，那是以赛亚书61章。其实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是向世人宣告他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这段经文大家读的时候一定会读的很多，今天我就要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来释经。这段经文我们看就是一个故事，耶稣基督的服侍。其实这里面耶稣基督他要透过这段经文叫我们历世历代的人在他的属灵生命当中如何去专注，其实就是专注。他从四个方面讲专注。我们在旧约里面是讲我们要专注跟从耶和华神，对不对？一直在教导以色列人如何专注在我的身上，神，所以透过律法等等祭事，就是专注在神的身上。然而耶稣基督来，他成就了律法，他要把律法成就在每个子民的心中，要他们的专注点透过他们实际的生活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段经文就是耶稣在跟从耶和华专注点的这个方向上的具体的一个分析过程啊。其实这分四个部分，我们刚才朗读的经文是分四个部分，那我们就因着时间的缘故，讲了多久了？刚开始啊，我有时候有超时，所以马可福音我们跳过，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本福音书，有些刚受洗的时候还说，牧师，这个圣经好像唠唠叨叨哈，一件事怎么写四本书，哎，对不对？其实弟兄姐妹，当你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它的背景，你了解背景以后，它出发点是哪个出发点，你读起来你的收获是不一样的。你比如 马太福音他是说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你要从王君王的这个角度来读耶稣基督，你的领受是不一样的。马可福音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仆人，他是一个仆人，你从这个角度来试想，把自己处在那种环境当中，你读出来的果效是不一样的。路加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有人的软弱，他有人的属性，他有人的想法。你要从这个角度看这位弥赛亚。哦，但约翰福音就是属天而来的神的能力，他是一个神子。从这个角度，所以你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的有限度。有限度，就像你转，你这个头转，你最多看270度，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这样看，一个把头一下翻到后面来了，对不对？所以人是有限的，福音书也是如此。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当你在读福音书，弟兄姐妹，不要囫囵吞枣。你读福音书的时候，圣经会提醒你啊，你读马可福音这段一定有在路加福音讲的同样的内容，对不对？你要对照看。你要对照看圣经，就会连起来啊！你看新约，你要想到旧约；你看旧约，要连在新约。所以你们读圣经不是平面读的，你读圣经要从天空往下看，就像我们原来看马尾那个地图一样的，从上往下看，你读圣经就会大有果效，不会当知识化了啊！OK，往下走，那。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专注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一定专注点的首项就是培养我们专注点在神所喜悦的方向上，对不对？那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哪十个方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去专注神所喜悦的事呢？第一点，要传真实的福音。今天我来，这个姐妹就跟我说，她说牧师，最后一个 PPT，他有点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从第一个就开始讲哈，要传真实的福音，就是把人要带到基督的跟前，不是带到好处跟前。耶稣基督进了这个会堂以后，犹太人的会堂是朗诵摩西律法，是讲如何去行出来。然而，耶稣来了以后，他要把人的专注点不是在律法上，乃是在他的身上，乃是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对。所以在约翰福音20章，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记住，我们的信仰来教会的目的是要领受真实的福音。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传成功福音。很多人说：“哎呀，来我们教会吧，有好吃，有好喝，弟兄姐妹感情很好，很有爱心，对不对？”非常对。但是最主要是什么呢？你要把他带到基督跟前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福音。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很多人把福音传偏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要传真实的福音，因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福音。如果没有带到基督跟前来，就偏离了。所以他到了加百农，这些人很稀奇，他讲出来的话跟拉比怎么不一样呢？就像有个有权柄的人，他当然有权柄，因为他是神职嘛。这就不讲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举耶稣。你的生命当中要彰显神的生命在当中，也就是基督的生命在当中。我在很多年前，应该是96年的时候，我曾经去过教会，刚来去教会，跟但理牧师原来不是很认识，同样也去过同样的教会哈。后来我就离开了。因为工作忙啊，也是世界上的东西。96年有一个人到我们家来传福音，他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是推销一个那个营养品， 叫 Sunrider 什么东西，我想不起来了哈。那是最开始的美国的一个营养品，到我们家来大讲福音。然后话锋一转，马上讲，就是你信了上帝，然后上帝就保佑你找到好工作，然后呢就像我一样推销成了全澳第一名。哇塞，我就觉得不对，这个福音对不对？所以这不是真实的福音，你把人带到了利益跟前，你要透过信靠耶稣然后使你得益处，神当然会要你得益处了，最起码给你永生嘛，对不对？但是你的思想是不对的，你把神是摆在了你的利益之后，你借着神是要把你自己造就了，造就你的那个私欲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很糟糕的一个事啊。而且很多现在华人教会，特别是西人教会特别突出这个成功神学，是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的。所以耶稣来他就是要高举自己，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借着这段圣经透过马可写出来，要叫历世历代的人专注点是要传他，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所以哥罗西书我们要传扬他，是用诸般智慧串接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跟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去教会不是看牧师，绝对不要看牧师，牧师也是人，也不完全，牧师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是传讲神话语的器皿，跟你们是平等的。我在我们教会，我跟同工弟兄姐妹说，你们也是仆人，我也是仆人，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所以我们互为肢体。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有教师，有牧师，有传福音的，你最起码你是传福音的啊。但是神把属灵的权柄他要透过教会有一个人要展现出来，那当然是传神话语的人啊。这种我们一定要尊重牧者，因为他有属天的意象，他传讲神的信息，我们要尊重他，他的教导一定要尊重他，如果他教导的错了，他跟神负责。你们要学习顺服。我在所有的教会都说，教会就学两个功课，其实来这里哈，当然学神的话语，第一个学顺服，第二个学谦卑。我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的牧师这样教我的。所以教会这两个功课是最难学的，但是必须要学，包括牧师也是如此。 OK， 那第二个，这一段经文耶稣基督他在那个地方高举福音，也就是高举福音的本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朗读的是以赛亚书61章1到5节，他朗诵的就是这一段。所以这些人觉得他怎么跟这些拉比老师不一样呢？怎么大有权柄呢？而且这个鬼都害怕。因为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着说，拉撒勒人也都我们，哎，一个人为什么要讲是我们呢？难道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鬼吗？或许。但是这段经文这里讲的我们，不是这个人身上很多的鬼，哎，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知道你是神子的神子啊，哎，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这里我看出来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被鬼附着的人，他知道这些在会堂里的人，他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被捆绑的，跟鬼捆绑他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如此啊。 所以神要透过马可写这段福音，他告诉我们，你们这些信徒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被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所缠累，或者我们常常说网罗吧，对不对？一个基督徒，他到世界上去，一定会被世界上很多东西所侵袭。但是，如果你被这个清晰的网罗所捆绑了，你要特别为自己来祷告，因为我们常常祷告说，神的灵在哪，神就要释放。我们常常被手机所捆绑了嘞，我们绝对看手机的时间比看圣经多，我们绝对思想世界上或者有些污秽的事。比思想神话语多，一定是这样子。所以神知道，那跟魔鬼捆绑，这个被鬼附着的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呀？所以生活上的名利、金钱、爱好、婚姻、亲子关系等等，这些东西固然不是说是坏的。不好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也需求。但是，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超过了神，你就要小心了。比如，我把我的儿子看得过于耶稣了，那就有问题了。如果我今天孩子要读中文学校，哎呀，我想，教会就别去了吧，孩子是还是首位吧，那你就要小心了。那你就是想，哦，主的事 OK 了，我的事比主的事重要了。那主呢，那个神性在你的心中，他那个神的位置的话，那就要打个很大的问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不单单有鬼，他要辖制人，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东西会辖制我们。撒旦魔鬼，他会透过世界上的一些事情，网罗我们，使我们与主的关系远离。这跟那个鬼附着的人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只有靠主什么释放我们，要跟主求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教会有个姐妹，从杭州来，那因为婚姻的缘故，她呢不想让自己的孩子13岁受这个丈夫的影响，就把她带到澳洲来留学。然后孩子呢，因为家庭的这种缘故，从小在这种不稳定的因素长大，所以呢，他要寻找到一个专注点。他的专注点什么呢？一定是离开这个家庭，离开爸爸妈妈，纷吵太多，他就专注在游戏上，超级厉害，还经常比赛啊。到了13岁这里以后，不想去读书。妈妈每天跟他较真儿，每天跟他就是斗。然后到了什么？到了14岁，还不到14岁，这来了大概6个月的时候，有一次，妈妈要他去上学，不上学，为了他的一个这个平板电脑和这个 iPad，就没收他的 iPad，他就一个大嘴巴，13岁不到14岁，个子长得1米7多，一个大嘴巴把他妈当场打了坐的地方，一个大嘴巴，妈妈就捂着脸在哭。她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婚姻也不是那么好，然后为了孩子的健康，我把我自己在中国50万年薪的这种工作都丢掉了，为了这个孩子还买掉一套房，就在哭。然后打电话给我和我们的师母，我们就过去帮助她。"我说："现在是很多孩子被这个游戏网罗了， 沉迷在游戏上，父母没有办法，每天跟他打，跟他闹，孩子不懂吗？我前天还在处理一个问题，在SOS 二，也是这个问题。我说唯一的，你要靠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神来了，才能斩断黑暗权势，才能让他的灵里面都释放。他被这个游戏网罗，其实是黑暗权势的缘故。所以，当他被释放了，他就好了。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在疫情之前啊，这个事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我跟他妈妈说：“我说你能够向传道保证一个事，我就向你保证一个事。”我当时跟他说：“他说你保证什么事？我保证你的儿子去读书，而且乖乖去读书，但是你要坚持3个月。”他说：“我愿意。”我说。第一点，你要迫切地为你儿子祷告，每一天半个小时，跪下来祷告，OK？你就迫切地为你儿子祷告。第二次，第二，你就要常常拉着你儿子的手，感恩，为他祷告。上学之前拉他的手，为他祷告；回家接回来为他祷告；晚上睡觉之前抓他的手为他祷告，建立母子的关系。不到3个月。不到3个月，我们感谢神。正好他有一天生病了，儿子唯唯诺诺告诉他妈妈，他说我知道你是操心我，他说我很愧疚，他说妈妈你要吃什么东西，我煮着给你吃。孩子从来不会 cooking。从那次以后，神在他儿子身上做了工作，让他能够释放。当然还玩不玩游戏呢？还会玩一点，但是他会控制自己了。3个月不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有孩子，都会送这个去网罗，唯有去祷告，这个黑暗的权势，他就要透过影响你的家庭，破坏你的亲子关系，以至于你说主啊，我祷告了那么长，为什么你不工作呢？你祷告了多长时间？我问我的弟兄姐妹，也是前天的，我说你为你儿子祷告了多少？1天5分钟都没有啊！我又跟他说，我说牧师跟你保证，你也跟我保证。感谢神哈，今天早晨发信息给我，感谢主，我儿子好很多了。我说你继续祷告，半个小时，起码半个小时。然后再加上早晨、中午和晚上3次，所以耶稣来是什么？叫做释放我们。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我们成年人如就是在名利、权利、金钱、爱好。有些人打高尔夫球，我知道，为了打高尔夫球，跟太太要离婚，因为他上瘾了，给捆绑了。哈利路亚！所以。在雅各书四章，你们要顺服神，顺服什么？顺服圣灵的提醒，你要抵挡魔鬼。神让我们常常祷告，要亲近神，神必亲近你。好，这就不讲了啊，这不讲了。这是马丁路德，本来想举一个事例的。马丁路德他就是专注，他是专注在圣经上，他不是专注在当时中世纪的罗马教皇的那种律法上，所以他能够改革，他不是专注在自己，如果是违反了罗马教廷，他要受到迫害上。 No。 第三点，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要我们在专注什么样的方向上呢？这是对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说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传真实的福音，第二个要学习去释放，要靠着神的能力释放我们自己，释放我们周遭的人，第三个叫爱中去扶植。这段经文你看见西门啊，我发现很粗糙哈。那西门的岳母生病了，也没有去告诉耶稣，对不对？ 然后耶稣进了他们家以后，我想他跟我们的心情一样，就预备一些好吃好喝的给我们这个主，就忘记了自己家里的软弱。然而耶稣呢，他去服侍，首先服侍是什么？是他的岳母。因为耶稣来，他不是让人服侍他，而是他要服侍人。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专注点是不是让别人服侍我们，而是我们要服侍人。这也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他要与门徒洗脚嘛。整本福音书就告诉我们要做仆人呐。所以我们的专注点要学习耶稣，既然我们是他的门徒，你就要学他的样式。所以要爱的扶持，教会是一个爱的地方，所以要彼此的扶持。牧者要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要爱神的仆人，要爱的地方。家是一个爱的港湾，不是一个权力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习耶稣，这是我们要专注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家中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你跟人之间有些问题的话，一定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没处理得好。一定是，所以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要长大成熟，要像基督的样式。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些人从生命当中无法彰显神的那种爱，别人说哇，拉倒吧，他是基督徒，你怎么做美好的见证呢？对不对？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乃是神特别的爱我们。我们是在神眼中所特别特别宝爱的人。不要轻看自己。我昨天在我们自己教会讲到，我讲神给了你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恩典，那就是永生。人听了太多了就很频繁了哈。但是如果你拿数字去跟他对比，我说给你10个亿美金换你的永生，你要哪一个？我想问弟兄姐妹，我想在座的没有一个傻到我要10亿美金，我不要永生，对不对？那好像不过瘾。我给你1000亿美金，给你换永生。那当然还是永生嘛。你给我再多的话，我也是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啊，对不对？永生是我不但有现在。我今后还有永远呢，所以耶稣说：“你赚了全世界，你丢掉了永生。”所以我们要效法神，进窄门儿，进窄门儿，要专注进窄门儿。所以进窄门学习进窄门呢，就要学什么？学你主人的样式。主人他专注在某些方面，哪些方面？你要专注在。那个方面，那就是门徒，那不是信徒。信徒不会跟信徒是信了以后，哦，我相信啊，但是我去不去，到再说。门徒就是我信了，我跟你一样，那就是门徒。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够了哈，包括我自己也不够，就是我们要有这种心智。神说哇，你有这样子的心智，感谢你。你试着去成圣，就 OK 哈。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心智。首先，主啊，我是很软弱的人，但是我愿意学你的样式，让我的生命一天胜似一天，越来越像你的样式。 让我成为教会，让我成为家庭，让我成为周遭人的一个祝福，因为这个祝福来自于神的爱。好，这个大家很熟悉，我们就暂时不读了哈。第四点，不忘初心，我就怕时间讲长哈。所以在这段经文的最后的一节，耶稣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个事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要把这段经文，也就是借着最后一句话，透过马可要展示给世人，是让我们记住神拣选我们是要完成他的使命。圣经有四本福音书，对不对？但是如果从广义的来说，圣经有几本福音书？考考你们，我们只讲新约，圣经有五本福音书啊。从广义来说，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是神亲自来传福音，所以叫福音书。使徒行传是神的门徒，记得是门徒肩负神的使命去传神的福音，是五本福音书。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圣经分几个层次，圣经分四个层次。圣经，如本圣经里分四个层次，其实啊，第一个层次，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旧约，整本旧约，这是一个层次，它的方向是指向了一个弥赛亚将要来临。第二个层次，如果圣经要画，就是四本福音书，这个指向了这位神，这位真正的本体，福音的本体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四本福音书。第三个层次是神要兴起一群子民承接他的意向，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你看使徒行传重不重要，这段书他这段书占了圣经的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啊，我讲错，因为是五个层次哈，一个层次非常重要。接下去就是一般书信，一般书信是第四个层次，就是关于神的子民生命建造的一些过程，需要提升的一些过程，这是第四个层次。第五个层次就是启示录，就是神他要再来，这是一本圣经的大框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谈到不忘初心，我们人是最容易忘初心的人，最容易忘初心的人。为什么呢？人为什么容易把初心忘记？你们自己想一想。因为人，当然是罪的缘故啊，因为人最不知道感恩，每个人都如此，包括我。我们真的不是很喜欢感恩的人了。所以神知道，神要操练我们的品格，就是要常常思想神，神的爱，神的使命，神的托付，以至于我们把我们的目标转向，专注点完全在神的身上，完全在基督的身上。因为基督来，他不是单单让我们得永生的，哎呀，我们每个人都得永生当然好了，那是救主嘛。但是耶稣说，我要使你们的生命更像我的样式啊。你们的专注点在这个世界上过活的时候，是要像我的样式，要长大成熟，才能够跟我一起掌权做王。我不可能带一群 baby 和您来的 baby， 去掌权，去做王。No。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专注的。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要像他的样式，传福音。教会要需要成长，生命要更新，要透过传福音与主同工，你才能够被造就起来。基督给我们的托付，就像上帝给耶稣的托付一样，所以我们要像他的样式，要提升我们的关注点啊。所以回过头来，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关注点，人不同的关注点取决于我们身体的状态、外部的环境，但是更主要是我们内在的心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那个3%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专注在他身上的那个人吗？如果你现在读经花的时间不多，看手机时间多，你要跟神去寻求，你说神啊，求圣灵释放我，如果我这个时候的爱心不够，你求神帮助你。如果神啊，我这个时候不愿意传福音，我很胆怯，我没有使命感，你要祷告在神跟前，神啊，你帮助我，让我的眼目回转在你的跟前，因为你拣选我，就是为了我专注你。好，我们来一起读腓立比书3:13-14，这个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再读一遍，这是保罗的专注点。预备，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朝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不单单是保罗对他自己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对历世历代的圣徒，也包括你和我说的，要得那个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奖赏。你的专注点就要改变，回转到神的跟前，把你的眼目专注在神的身上，让你的思想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在约书亚书第一章，上帝鼓励约书亚是怎么说的？你要昼夜思想，这就是专注嘛。我就让你什么蒙福啊。所以旧约新约其实是串联，是相通的。好，最后一个，1分钟讲完了啊。去年就是跟着墨尔本的神学院组织的教牧团队，我们去欧洲，包括最开始我跟师母那个照片，后来最后结束点是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叫奥巴马高的地方，他这个地方就演一个叫做耶稣受难剧，他坚持了将近快400年。他们为什么要这种演下去呢？因为他们的专注点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专注在耶稣基督救赎的生命，造就我面对在末后的时代如何去耶稣基督身上去跟随。他这上面讲了哈，我写了，在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小镇，因黑死病，黑死病分三个阶段哈，这是第三期。那个时候呢，已经蔓延到这个小镇的外部。这个小镇呢，它是在那个德国和那个Switzerland， 应该是瑞士交界的一个地方哈，交界的地方非常的美，那个地方站在那个小镇能看到瑞士的这个雪山。然后他们呢，医疗等等这个方面比较落后，他们知道当黑死病再来的时候，他们无法去抵挡，他们的结果就是死亡， 因为黑死病已经带去了欧洲将近一半人的死亡嘛，所以他们又来到了教会的跟前，希望神能够怜悯他们。这都是人的需要哈，透过我的虔诚，能够上帝能够保佑我。我们人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力量的牧者呢，也借着这些人愿意谦卑地再来顺服神，要把他们带到神的跟前，就跟他们说，如果我们能够顺服耶稣，能够高举耶稣，那神一定会保佑我们。这种神学理念对不对呢？不完全对啊，因为你讲太多的理论，那个时候人也不会领受，人就希望，哇，我信靠耶稣，帮助我解决困难。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如此，但是这个概念不是完全对哈。我这里特别要讲一下哈，所以当这些人他们祷告寻求神，也因着他的丰富和怜悯帮助他们度过了黑死病，让他们这个小镇没有一个感染。所以他们为了纪念神，他们相信神眷顾这块地，眷顾那些寻求他专注在他身上的人，以至于他们从1634年开始就开始演这个耶稣受难剧，没有任何的专业选手，都是从小镇里的人挑选出来，每10年换一次，最小的演员2岁，最大的演员有80岁。然后他们唱歌是歌剧嘛，全是自己从一个白纸开始训练，10年训练一批。所以那个小镇的人，他们的生命是专注在哪些呢？最开始是专注在神啊，你给我恩典，我就相信你。这个好像有点那个利益交换，对不对？人其实新开始之前，很多是这样子的想法。你们进教会难道不都是这样子的吗？我就这样子的，最起码换个永生嘛，对不对？但是随着你信主的年龄时代长，你不是交换，你是专注把你的生命要交给耶稣。所以这个小镇他就是这样子的，他把所有的人要带到基督的跟前，让他们在生活当中全心的关注在耶稣身上，透过演这个歌剧。他们要练10年，透过这个歌剧把人带到神的跟前，专注点在神的跟前，所以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神为中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专注这个话题，你说好讲吗？有时候不好讲，比较散，每个地方都有专注点。你说不好讲吗？其实也好讲，就是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你的专注点就对了。然而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你在平常生活当中从哪些方面就造就你专注的这个能力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4点。所以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带给大家有帮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生命当中专注点很多，或者专注在自己的身体上，专注在儿女的事情上，有时候专注在自己的爱好上，但是往往我们轻视了我们要专注神你自己的身上。主耶稣，我们在此献上我们的真的是感恩，也要谢罪在你的跟前。我们感恩就是主耶稣，你从来不轻看我们，你专注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悖逆，虽然我们有时候还在最终打滚，虽然我们与你的关系若近若离，但是主啊，你从来不丢弃我，因为经上就说了， 忧伤、痛悔的灵，神从来不轻看。主，当我们愿意回转，将我们的专注点重新定睛在你的身上，主，让我们的世界上所有的一些专注点慢慢的在转变。主耶稣，你就用你永远不变的爱来拥抱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主耶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许多的事情，撒旦魔鬼就来网罗我们，借着我们世界上所有生活上的问题，使我们与主的关系若即若离，或者完全的背离。主耶稣，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灵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智。主啊，放下缠累我们所有的事情，让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在神的身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成为一个高举神、荣耀神，使神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让别人得造就的人。谢谢我们的主，祝福你自己保爱的教会，在今后的日子以神的事为念，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让神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起来。谢谢我们的神，保守我们在远方的牧师。主啊，现在也是受到那边有一些战乱的一些搅扰，虽然我们不知道情况如何，但是求主保守他们的脚中，平平安安的在那个地方领受神给他们的恩典，也能够带着神给他们的丰富，丰丰富富的回到我们当中，与弟兄姐妹一起在赞美神。谢谢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弟兄姐妹。